小书童江南，好像说绕口令一般，把自家公子的名姓报出来了。周江霞点了点头，嗯，你这说的倒是真的，我听唐经天原来就跟我提到过。
就是的嘛，我说了，我江南从来都不吹牛的嘛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走，我带你们去找唐大侠去。
一听这话，周将侠也是满心的高兴，觉得这书童还挺幽默，挺风趣的，也不太讨厌他了。就这么样，江南把杨柳青母女二人便带到了宣慰府衙门。这陈定基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就盼江南能早点回来，给他带回什么好消息来。等得正着急呢，一说江南回来了，立即召见。时间不大，江南风风火火带着两个女人一起进来了。哎，陈定基也是非常的诧异呀、啊，一瞅这俩女的，一位是半老徐娘，一位是小姑娘，长得都不错，眉宇之间英气勃勃，腰里头别着弹弓，一瞅都是练武的。江南给做介绍，
老爷，这位是周太太，是唐大侠的长辈，我江南好大的面子才把他请来的呢。
哎，江南又多嘴了，二位啊，我这书童不懂礼貌，不要怪他。说着话，让座献茶，又命家人到里头把陈天宇、萧清风都喊出来了。那萧清风那是武林中人呐、啊，对武林之中的这些掌故非常的了解。一介绍，说是铁掌神探杨仲英的女儿，肃然起敬，过来陪着他们说话。杨柳青这时候才真正相信唐经天果然搁老陈家住呢。不巧的是啊，前两天动身跟冰川天女一起上拉萨了。陈天宇搁一边陪着他们说话，忽然陈定基喊起来了，雨儿快过来。陈天宇从来没见着父亲这么高兴过呀，赶紧过来了。一瞅父亲手里头捧着一张信纸，手都微微的颤抖啊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陈定基正在读一封京城的来信，他接过来一瞅，忍不住也是一阵的狂喜呀。原来这封信是江南带回来的，陈定基那位亲家周御史的亲笔书信。在信上说呀，他已经奏明了当今皇上不日将会有圣旨到来，赦他回京，官复原职。哎呦，十来年呐，陈定基唯一的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回到故乡。事到如今，总算是能出头了，不仅是喜极而泣呀、啊，不单说他高兴，陈天宇一想到不日南归，正好能摆脱土司他女儿的纠缠，也是喜不自胜啊！一把江南的手给拉住了。江南呐、啊，这回多亏了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恐怕我们还不能有啥希望呢。
哎呀，这算什么呢？谁让你们一家对我好呢？都是分内之事，以后有啥事您就尽管吩咐，让我办去吧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我们对你办事儿一直都不太放心，原来你还真就有用呢。
多谢老爷夸奖，我江南虽然是有时候胡闹，但做起事儿来还真就错不了的呢。
陈定基平时对这江南管的也非常严，这阵儿也不管了，任凭江南搁这胡说，一点都没怪罪他。把书信折好了，江南呐、啊，以后你和天宇便兄弟相称吧，也不用再当书童了。
以后是不是那老王也不管我了？
老王是他们家的一位老仆，也是管家，平时经常骂这江南多嘴，江南也不服他，俩人总干仗。 陈定基一乐，那是当然，不过呀，他年纪大了，你也应该尊重他，不要对人家摆啥主人的架子。
嗯，这个我倒是知道，只要他不找我麻烦，我当然不会欺负他了。老爷，那是不是以后我上哪去都可以自由了？
对呀，你就不再是童仆了，愿留便留，不愿意留，我就送你300两银子，让你成家立业。
我不是那意思，我还嫌找媳妇麻烦呢。不过我答应了他们娘俩，说要帮他们找唐大侠去。君子一言，戏马难追。唐大侠既然都上拉萨了，那我也得陪着他们上拉萨呀。回来之后，我还会服侍公子的。
哎，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。见着唐大侠之时，别忘了替老夫问候一声。江南果然陪着杨柳青母女来到了拉萨，搁这住了几天，却没找着唐经天。这唐经天和冰川天女他们上哪了呢？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他们俩比江南他们早到了几天，却搁这拉萨碰到一件怪事儿。二人这是第三次到的拉萨，前两回虽然说也算是心心相印吧，但外表上若即若离。你看这阵儿多好啊，两情相悦，情密无间，和原来那是大大的不一样了。月夕花朝，晨昏絮雨，说不尽的旖旎风光，柔情蜜意呀。不过现在有件事儿让他们感到挺苦恼，那就是龙灵角的事儿。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，龙灵角被捕入狱，现如今2年多了，生死未卜啊。俩人还不便来探监来，更不好去劫狱去，更何况龙灵角是这四川老唐家的衣钵传人，老唐家人还有呢，唐老太婆唐赛花还健在呢。要以这老太太脾气，外人干预他们门户之中的事儿，非常恼火呀。因此上，唐小兰也一再的叮嘱儿子，说让他们到川西之后告诉唐赛花一声，把龙灵角这些事儿传达到了也就得了，至于说唐赛花如何去做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后来呀，冰川天女把这事儿已经转告给唐赛花了。老太太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怒气冲冲啊，恨不能立即就赶到拉萨。刚要动身，还没等走呢，就发生了金世仪大闹老唐家这些个事儿。唐赛花和金世仪二人都受了伤了，后来又交换了解药，但估计着金世仪没事儿，但老太太毕竟岁数大了，元气你想要恢复恐怕不太容易。所以这唐赛花究竟到没到拉萨，唐经天也是一无所知。和这冰川天女一商量，二人决定啊，先去拜会这福康安，设法从他那探听点消息。他们曾经为这福康安立过大功，保护过金本八平，最近又因为这萨迦叛乱的事儿，冰川天女又以这佛门护法的身份接见过达赖活佛以及福康安大帅，估计着福康安不能不见他们。到拉萨的第三天，便到驻藏大臣的衙门。等到了这一瞅啊，他们就发现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儿。戒备森严和以往是大大的不同啊。二人心里头也觉得挺奇怪，莫不成这驻藏大臣府要发生什么事儿吗？先看看再说吧。备办了礼物，拜托千押房的门官请他们立即进去通报。千押房就相当于现代机关的传达室， 那阵没电话，一般都是搁着负责的差役呀、亲自进去通报去。二人搁前牙房这就等着，时间不大，从里头出来个当官的，把他们就带到了内衙，介入客房之中。二人刚坐下，帘笼一挑，出来个人，一瞅啊，不是福康安，来的是一位师爷，能有50多岁，穿着团服马褂，还留了两撇小黑胡。唐经天这就站起来了，这位先生，您是？
哦，您是唐大侠，不错，是我们。
是这样，福大帅最近玉体有恙，不能见客，听说是二位到来，特地吩咐小可前来迎接，不知道二位有何见教啊。
一听说福康安不见，唐经天也挺失望啊。但你说既然来了，当然不愿意空手回去了，假装不知道龙灵角被捕入狱的事儿，搁这跟这师爷就打听。
这位先生，我们来是想拜访一位朋友，这朋友就在这福大帅的府中，不知道现在还在没在这呀？
哦，拜访朋友，
那贵友高姓大名啊？他姓龙，叫龙灵角。
这
师爷一听打听龙灵角，
脸色就有点变，
连连摇头。
这没听说这人，没听说，没听说过。
你看如此变毛变色，那唐经天能看不出来吗？
心里头就琢磨，莫不成龙灵角已经遭遇什么不测了？
心里正琢磨呢，师爷把茶端起来了。这端茶啥意思？
送客。
按照清朝的风俗习惯，特别是搁这官场之中，献上茶来，茶一般搁着不喝，就是个摆样子。特别是这下级拜访上级领导，上级领导把这茶一端起来，表示送客，你可以走了。话没说完，下回再说。一般懂得礼节的，这阵就告辞了。这唐经天也不是当官的，假装不懂，坐那没动，故意搁着絮絮叨叨的就问：福康安得的什么病啊？看的什么医生啊？吃的什么药啊？这师爷呀，就有点不耐烦了，但也知道这二位跟福康安的关系绝非一般，支支吾吾，坐立不安呢。一瞅这情形就知道，福康安根本就没病，就是不想见。双方正搁这拉锯呢，听到外头啊吵着把呼，从其他的房间里头就传过了一阵喧闹之声。就听有人喊呐：“这福大帅不见客吗？我来了，那他是非见不可。”声音听着非常熟悉，但是非常刺耳，让人觉得周身上下都这么起鸡皮疙瘩。唐经天听出来了，赤练魔神巨灵子跟他打过好几回交道了。这巨灵子是清朝大内的供奉，要论职位比大内侍卫还高一级呢。当初那阵捉拿龙灵角就是派他来的，后来把这龙灵角抓奸入狱之后，要是依着这巨灵子就地处决。福康安没答应，这毕竟是我们驻藏大臣府的事儿，这里的事儿当然由我做主了。你虽然是大内的供奉，但你不能搁我这当家。这西藏这块跟这内地隔得太远了，情况特殊，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更何况这福康安又是当今皇上的亲信，奉旨搁这全权处理这西藏的事儿。就衙门里的这些个差役们，仗着这福康安的威势，一般对北京来的这些官员从来都不买账。巨灵子一瞅，恐怕拧不过福康安呐，没办法，回到京城如实禀报给皇帝，请旨定夺。 赶上半路上还遇到点事儿，今儿个这才回来。没想到大帅府的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到眼里头。一瞅巨灵子长这样啊，挺好个人，瞪俩眼给长糟践了。挺大个个子，挺大个水蛇腰，两条大仙鹤腿，面如青蟹盖，高颧骨，戳腮帮，更看不起他了。哎呀，怎么的，你来了就非得见你呀、啊、你就算王公贝勒到来也得等我们福大帅有时间的，哪有你这么乱闯府衙的道理呀。他这么一说，巨灵子也来了气了。怎么着，王公贝勒他倒可以不见，这福大帅架子怎么那么大呢？那要是皇帝来了呢，他是见还是不见呢？一听他说话这口气，这差役呀、啊、也有点吃惊。怎么，你有圣旨不成？圣旨有没有跟你也说不上，你看看这个你认识吗？就听见当啷这么一声，如朕亲临这几个字儿，你不会不认的吧？快去叫福康安前来接旨。那边一吵吵，唐经天这屋仨人都不说话了。再看接待唐经天他们这位师爷呀，脸色阴沉。那边那位差役一瞅着这皇上的金牌到了，不敢怠慢，急急忙忙把这巨灵子让到另一间的客房，转身去禀报福康安。唐经天听着他们的脚步声，估计着他们进到屋里头去了，站起身来，福大帅既然身体不好，那我们改日再来拜访，告辞了。福大帅跟前还劳烦您替我们说上一声。师爷巴不得他们赶紧走吧，我们这事儿够多的了，别搁这添麻烦了啊。站起身来送客，唐经天一拉冰川天女，二人也没理那师爷，大踏步往前走。哎，二位走错了，搁这边。他还以为唐经天不认识道路呢，唐经天也没理他。来到巨灵子刚刚进去的那间房间，
我说你好大的架子呀。
巨灵子搁屋里正等着呢，一听这话蹦一下蹦出来了，
什么人，你
刚说到这，一瞅是唐经天和冰川天女，再看他呀，就跟这泄了气的皮球差不了多少啊。当时就堆了，你看那么大的巨灵子，见着他们俩眼晕，
先说话，哎呦呦，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怎么我干啥事儿，这二位就是阴魂不散，哪都少不了他呢。二位你们，
唐经天说啊，没别的事儿，就劳烦您借圣旨一观。冰川天女过来一伸手，从这巨灵子的怀里头把圣旨这就拿出来了。
哎哎，
巨灵子想往回要，没敢。打开一瞅啊，只见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呀，说前朝逆臣年羹尧之子年寿，化名龙灵角，潜入西藏图谋叛乱，既已擒获，可在当地处决，不必戒惊，此欲助藏大臣福康安。你看这圣旨上写的就明白了，说这龙灵角只不过就是潜入西藏图谋不轨，可没提他混入幕府这些个事儿，这就是把福康安摘出去了。看到这，唐经天就已经料到这龙灵角恐怕是凶多吉少啊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拿着圣旨不由得也呆住了。正搁这愣神呢，就听里头有动静了，估计是福康安即将出来的信号，赶紧把这圣旨塞到这巨灵子的怀里头，多谢赐月。 转身拉着冰川天女离开。他们俩走了，巨灵子还是惊魂未定呢，也不知道唐惊天他们俩搁哪蹦出来的。本来是气焰嚣张，这阵见着福康安也老实多了。当然方才被唐惊天把圣旨抢去那事儿不敢再提了。单说唐惊天、冰川天女二人回到住的旅社，商量老半天，冰川天女忽然想起来了，龙灵鸟还有个师弟呢，那师弟叫阎洛，跟他也打过交道，阎洛就住到布达拉宫东边的葡萄山下，先找他去吧，跟这阎洛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办。事不宜迟，二人赶紧出了城了，赶到阎洛的住所。这地方本来是龙灵鸟住的，阎洛一瞅是他们二人，喜从天降啊！赶紧让到密室之中，关上了房门。干啥来了？那不用说，都知道。阎洛也没客气，直来直去呀。唐大侠，您是义薄云天呐，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该讲不该讲。说吧，但说无妨。小弟想来想去，想要救我师兄，没别的办法，唯独一招劫狱呀。这唐惊天就是一愣啊，心里头翻过来掉过去的，翻了好几个个。首先他想，龙灵角跟自己没啥深交，对他本人也不算太了解，这还罢了。如果说真要是帮他劫狱，把龙灵角要救出来，岂不会在拉萨引起了轩然大波？